今天的讲章有印尼语的翻译，有没有印尼小姐在这里？你们现场有没有印尼小姐在这里？如果你有需要，会后来跟我拿也可以。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上午我们读过的经文，十二节，我们晚上要读长一点，十二节到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来，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的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一般相信可能是第一世纪末的时候，也许约翰那个时候已经年纪很大，八十几岁，甚至有可能九十岁，他已经是教会中的奇数。我没读错吧？奇数什么意思知道吗？奇就是一个老人的老，下面一个日，那读奇吧。宿是宿舍的宿，奇宿什么意思？你们都没听过啊？我古文程度这么好啊？我想的意思就是一个地方的长者，被人尊重的长者。嗯，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教会的奇数。他虽然是渔夫出身的，约翰是渔夫出身的，对吧？好、哦，而且他们开始传道的时候，那些公会的人、那些教法师有学问的人，认为他们是无学问的小民，记得吗？批评他是无学问的小民。可是他们也认出他是跟过耶稣的，因为他跟过耶稣，尤其是约翰，他多年与神同行，住在主的胸怀中，所以他晚年的时候，神把他拿起来，使用他的口，使用他的笔，说出我觉得比伟大的哲学家更深刻的话语。没有哪一个哲学家所说的那些话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经过那么多年仍然这样深入人心。哎，而且你里面还可以挖掘出许多东西来。而且约翰用的不是一些哲学家惯用的那些艰深拗口的字眼词句，他们常常好像要那样才叫做哲学的哈，对吧？好像就要读得很拗口、很艰深，读不懂，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就像哲学。可是约翰不是这样。他用的是最简明的字句。有人说约翰的书信里面，约翰的著作里面常常用的希腊字都不是那种很长的希腊字，都是比较短的，也就是比较简单的字。你知道什么叫长的跟短的？我们中文不是这样，中文一个字就一个字，那些是有字母的字啊，哈，有字母的那种语言。约翰用的是最简明的字句，他用的话拆开来我们都懂，对不对？光听得懂吗？爱听得懂，真理、生命、道路，就是这些东西合起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它表达出很非常的深刻的东西。 他用了最简明的字句，他传出来的却是跨越时空从来不褪色的伟大的话语。毕竟有什么话语能比出自一个许多年认识神的心灵所发出的声音更深刻呢？不是吗？我想到那个也是以传讲一个祷告的生活，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住在主里面的生活著名于世的那个作家穆恩德烈，他也是一个牧师，在南非的白人牧师，而且他是一个经历过复兴的牧师，他的教会经历过很奇妙的复兴。可是这位弟兄留给教会的产业有好几十本他的著作，多半都引我们更渴慕神、亲近神，要住在主里面。这位弟兄他活到88岁，他晚年的时候，他的女儿这样子，在他的传记里面，他提到他女儿这样讲。他说父亲很安静，很少说话，可是他只要说话，你会觉得那好像是从永恒的那一头传出来的声音。他的女儿形容得很好，他说父亲晚年的时候很少说话，只要他说话，你会觉得那是从永恒的那一头传过来的声音。他并不是到了晚年就窝在那边都不说话，不是的啦，他还是有服侍的。有另外一个他的故事是这样，我跟有的人听我讲过，年纪很大的时候，有一次他应邀在一个聚会里面做讲员，当时间到了，他上台的时候，他从台下走阶梯上台的时候，他真是孱弱的样子啊，年纪大扶着阶梯慢慢的走，看起来就是年纪老迈的，就是那样。那个时候坐在台下有一个人显然不认识穆安德烈，第一次听他讲道，在台下就跟旁边的人说，他们怎么那么残忍，叫这么老的人还上台讲道。那旁边我们会知道这一件事，是因为旁边有另外认识穆安德烈的人，他们的同工，他心里就想说等一下你就知道了。等到穆安德烈站到台上一开始讲话，什么老弱残弱的样子都没有了，充满了力量。那是在台上，当没有需要的时候他很安静，一旦讲话，他说的话语就像是从永恒的那一头传过来的声音。老约翰就是像这样，对不对？一个无学问的小民，一个渔夫出身的人，可是因为多年与神同行，他仍然写不出那些教法师们写的那些深奥的语句。我想不是他不要，我想他也写不出来，可是他所写的用最简单的语句写出来的却是传颂千古最深刻的话语，是从永恒的那一头传过来的声音。那今天上午我们读这段经文，给大家讲他对三种人说话：小子们、少年人跟父老。我用这个来说到我们认识神的三个不同的阶段，我也用这三种人用来代表或者是在肉身上年幼的人、年轻人跟年纪大的人。我粗略的给他定了一个界限，15岁以前叫做小子们，15岁到40岁叫做少年人，40岁以上叫做父老。我们也用这个来讲到，在属灵上，一个信了主的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出信的时候，好像是小子们一样。如果他逐渐的在真道上有一些根基，他成为这个少年人，直到他成为更老练的稳重的基督徒，像父老一样。我也要大家，这些只是帮助大家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不一定要去想你是在哪一个阶段，也不要随便的看别人在哪一个阶段。我们讲过，常常 一个初信主的人，甚至一个小孩子，他有的时候会说出来的话，他的认知好像是那种父老那种最深刻的话语，对不对？不是吗？今天吃晚餐前还是后，我问一个小小男孩，我们平常都很要好的，碰到他，我的这边口袋有糖果，这边的口袋有气球，所以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你需要什么吗？他看一下我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就跑掉了。多么哲学家，以身为乐的孩子。可是有的时候，一个看起来很老练的人，应该已经是很有根基的人，他有可能在最初的经历上面经历的不够完全，不是吗？今天早上我给小子们讲说认师父，你不觉得有一些话可能对你来讲还有再去经验去了解，不是吗？我也是，我们都需要。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到少年人，约翰在这里说，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存在你们心里。你们刚强，神的道存在你们心里。我想这两件事有关，有认识神的人，有神的道存在他心里面，他也因此为刚强。可是人怎么样让神的道真的存在心里面呢？我今天要给大家讲这件事。美国小说家赛珍珠，你们听过他吗？他是一个会一点中文的人，他小时候在中国长大的，因为他的父母是中国的宣教，到中国来的宣教士，他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嘛，是不是？他说过一段话，他说年轻人所知道的不够使他们变得稳重，年轻人知道的不够多了，所以不够变得稳重，所以一代又一代都是年轻人尝试那些不可能的事，而且带出成就来，你懂吗？有另外一个人是这样说的，他说年轻人因为很年轻知道的不多，所以他们不知道有一些事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新的东西都是由年轻人去发明的，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而我们这些很有经验的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们因为不知道所以就发明出新的东西来，对吧？尤其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东西都是年轻人发明的。赛珍珠讲得很好，他说年轻人的所知不够使他们变得稳重，所以一代又一代总是这些年轻人去尝试那些不可能的事，而且带出成就来。他们不够有经验，所以他们没有够多的失败的经验而归纳出一个结论，就是那是不可能的或是很困难的。他们没有这样的观念，所以他们倾向于相信那是可能的。在属灵的事上你也可以这样讲，他们会倾向于相信神的介入，相信神迹，相信你觉得你不可能但是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少年人，约翰说他们刚强，刚强跟认识神有关系，对不对？你知道吗？一个人真认识神，他会更刚强。圣经有一段话明确讲这个，你知道有这种圣经吗？我们这次背的经文没有背到这一节吗？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读但以理书不要只注意那些很多的数字啊，北方王南方王死者谁啊兽啊这些东西，花一点功夫读这种很明确的话嘛。三十二节一起来读，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 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是在讲南方王北方王，我不讲这个，我不是在 讲但以理。可是这个地方刚刚读了一段经文，你们读到他说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段话其实在预言两月之间，就旧约结束到新约开始的地方。那个时候旧约结束的时候是波斯帝国，你还记得吗？对不对？旧约结束的时候是波斯帝国，就是那些归回的人，他们都是在波斯帝国的时代归回嘛。那而但以理预言呢，波斯之后会有一个帝国兴起来，就是希腊。在历史上也确实是这样，希腊之后有罗马。那这段经文在预言的事情发生在希腊的时代，希腊帝国，希腊开国当然不是那个时候，可是希腊帝国的开始差不多在主公元前330年左右，310年到330年之间吧，是由一个生下来好像就是为了打仗的人建立的一个帝国，就是亚历山大大帝，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名的君王之一了。有关他的传奇的事情，他的图书馆啊，他的很多的事经常成为好莱坞拍片的题材。听过亚历山大大帝，他16岁开始领军征战，一直打到差不多32、33岁去世，都在打仗，一辈子都在打仗。可是他去世的时候并没有已经可以接续他的王位的后裔，只有一个遗腹子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所以国就分给他的部将摄政管理开始分成好几个地方，后来他们打来打去平衡以后，大致上分成4个王朝。这是但以理书里面提到，在那个大脚断了之后又长出4个脚来。你读过但以理书这个吗？好了，我不要太多讲这个，我没有在讲但以理书，可是这就是像下午我的妻子讲的传道人的职业毛病，就一直讲下去，我不要插到别的地方去了。就在这些希腊王朝里面，其中有2个在希腊帝国里面各割据一方的2个王朝，一个是以色列北边的叙利亚，有时候叫叙利亚王朝，南边的埃及叫埃及王朝，有的时候叫多利买王朝。其实这里的但以理书这里的南方王北方王都来指责这2个。那在差不多100多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南北两边各换过不少君王，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预言，南方王北方王不是只指的一个人，北边一个人，南方一个人，各一个人，不是的，是一个王朝，所以那里面有一些话是指着北边的某一个君王，接下去那一节有可能指着他下一任的君王的故事，类似像这样。那他们这两个王朝打来打去的，你可以想象跟以色列一定产生关系，因为他们把以色列地就夹在中间，打来打去一定跟他们有关系。有的时候南边比较强盛，有的时候北边比较强盛，大致上南边的埃及王朝对以色列人比较友善一点，所以后来有很多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住在埃及，住在埃及的像亚历山泰这个城市。旧约翻成希腊文也是在那里翻译的，那可是北方的这个叙利亚王朝比较多对待以色列人不太友善的君王，其中有一个特别是这样他的称号叫做安提阿四世，或者叫安提阿古四世，还有一个名字叫，有人把它翻译作伊比法尼斯或者伊比法尼，安提阿古四世伊比法尼，这个人差不多是在公元前165年上下那一段时间，那他本来对犹太人不太好，就有一次他在南边要去攻打埃及的时候，他本来是得胜的，可是来了另外一个军队介入，罗马的军队，那时候罗马逐渐兴起来，将要成为世界的 霸主的之前，所以罗马的军队比他强盛，所以他没有办法，只好退兵。很傲的退兵。可是更糟糕的是这样，因着他的失利，就有一些风声传到以色列。以色列他们有的人听到的是一个不实的消息，就开始传说他战死了，他们就很欢庆，你知道吗？因为他是对待他们特别不好的君王，所以当他回到以色列的时候，知道这一件事，当然就非常生气，杀了一些人，然后为了要报复，他就在圣殿里面献猪，献上猪做祭物。你知道，猪在以色列人中间是不洁净的动物，你不一定不能献猪，那是对犹太人宗教非常非常的侮辱的一件事情啊。后来的但以理书在讲到行毁坏可憎的，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是从这个做根基来讲的。那在犹太人他们的信仰在遇见这种很大的迫害存亡的危机的时候，有一个祭司叫做马他提亚，他就起来揭竿起义，起来反抗。我想他会这样做应该跟他的儿子有关，他有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是向着神非常热心的。如果用后来福音书的时代的话来讲，他们都是最热心的法利赛人，为神的律法，为神的道非常的忠心的人。他起来揭竿起义，后来他们经过很多的打仗，虽然以希腊帝国那么强大的力量，居然他们也能够胜过他，而且因此犹大就独立了一段时间，那是有名的犹大独立战争。可是有的时候历史上会称它叫做马加比独立战争，那是因为这个马大提亚这个祭司的儿子里面那个老三是他们中间最英勇的，所以一起头是由他在领军做元帅做将领的，而因为他非常的刚强有力量，胜过希腊人，所以他得到一个绰号叫做哈马。哈马，哈马是哈马是台语，也应该算日语吧。我读准确一点，用英文读准确一点，叫 hammer。hammer 怎么知道吧？锤子，锤子。锤子他们的话照音译就叫做马加比，所以他们称犹大叫做犹大马加比 ，Judas the Hammer， 就是这样。可是后来犹大战死了，他有好几个兄弟，我至少记得有一个兄弟叫西门，有一个兄弟叫做约拿丹，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约瑟？我忘了，他有五兄弟。后来五兄弟都相继战死了。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讲的就是他们，一般相信唯独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这些年轻人他们知道是那，他们不晓得那是不可能的，怎么去跟希腊这样一个强权对抗，可是他们起来做，因为有需要他们就起来做，然后就经历得胜。当然我相信当中有神的介入，有神的帮助。就像这样，今天我要用这样一个方向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就是少年人他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他们心里，他们也胜了这个世界，他们所以能够刚强，因为神的道存在他们心里面，他们按照神的道认识神。我们出信主的时候，有的人是从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来认识神，对不对？祷告蒙垂听，他照顾我们等等。可是慢慢的，你一定要从神的道来认识他，不是因为你有需要才认识他，而是你要认真的刻意的去认识他。 而当我们把神的道存在心里面，我们就会更多的认识他，而认识神的子民要刚强行事。我想这是少年人的特质，或者我应该这样讲，你要有这种特质才可以叫做少年人。就是一个人当他来追求想要更认识神的时候，你一旦真正的想认识神，你就不会也不应该被你已经认识的局限住了。如果你被你已经认识的局限住了，你怎么可能继续认识神呢？神是无穷无尽的，我们的主总是还有一些你还没有认识的，他的作为、他的法则、他的属性，同意吧？那为什么你有时候那么顽固呢？为什么要在那问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你怎么不问在这里面我可以怎么认识神呢？你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责怪神不应该那样做呢？不要那么快变老年人吗？少年人对神的认识是开放的，开放。如果你还想做少年人，年轻一点，就对神的认识开放一下吧。他愿意而且相信神还会有他奇妙的作为。如果你对神的认识不是开放的，他还不算年轻人。潘霍华这样讲，我们在讲这个系列很起头的时候，我们引用过德国那个哲学家、那个神学家、那个牧师说，在纳粹的时代殉道的那个潘霍华，他说虽然我们追求认识这位圣者是一件好事，可是如果你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那就不太好了。他讲的蛮温和的，他说我们追求认识这位圣者是一件好事，可如果你以为你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那就不太好了。圣奥古斯丁讲过类似的话，他说当人承认他不认识神的时候，那是对神最佳的描述。当一个人承认他不认识神的时候，那是对神最佳的描述。少年人的特质就是认为我们对神还可以有更多的认识。我初次奉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服侍，我是被主推到合场上去的。虽然主三番两次的启示我、感动我，他要我去，我总没有完全没有觉得自己预备好要去。那我别人其实不是这样看我的，我圣经已经很熟，我有很多服事的经验，我待人归主很多方面，人家觉得我应该可以服事，可是我自己实在觉得我没有办法。尤其当我认识荣教士，发现有教会是这样带领人聚会追求的时候，那个是我初信主就是这样追求的，可是现在我看见有人是这样带领，因为带领我们的是荣教士，他是我们的好像上好几代的人，我们那时候二十几岁，他已经是七八十岁的人，所以这个是差距太大了。叫我们自己去带那种聚会，我们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服侍。你知道做新约的执事，带领人这样遇见神，要遇见神的荣光，并不是人所能够承担的事。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说的，他说我们能够承担的新约的指示是要靠着圣灵，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既然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就单纯的照着引导我们的人教导我们的事。我们到了罗东，把外面该做的事做好，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个聚会的地方，有椅子可以聚会，有圣经诗本，定规了聚会的时间之后，有人来我们就带领聚会讲道，没有人来就我们两个人聚会，就这样。 可是除了那些事以外，我们每一天很单纯的从清晨就专心寻求神的面，一整天除了那些必要做的事以外，总是在等候主，总是专注的在遵守主的道。我们不但自己心里面追求着要看见主的荣光，而且我们也一到聚会我们就觉得神的荣光是充满在那里，不只是我们里面有神的荣光，好像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见的异象一样，他不但看见主的荣光，而且看见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啊！我从那时候就一直觉得那个话是很真实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带领诗歌，我们站起来讲道，都是这样，都是觉得就在这整个神的荣耀的遮盖里面，好像我们就在其中的一份子做我们该做的事，这样。也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我现在在聚会，我现在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根本觉得那是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事情。可是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就看见人得到帮助，有人被圣灵充满，有人遇见他。我刚讲的话我们那时候都不会去想的，都是现在回头在想，那时候就只是埋在里面这样做。所以我在宜兰罗东五年，我现在知道不少宜兰县有哪些好玩的地方，那都是离开那里以后才知道的。我在那里的时候从来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从来不管那些事。我记得我们去的第一年，应该是第一年，有一天在聚会当中，我们正在安静的时候，忽然我里面冒出一句话来，两个字，神很少那样对我说话，因为他用英文对我说话。他说 Let him， 让他来做 Let him， 你们听过这个话吗？有的人会讲的完全一样，叫做 Let go and let God， 就是你放手让神来做。可是我记得那一天忽然浮现在我心里的话，我没有在想这个事，忽然浮现在我心里的话只有两个英文字，叫 let him， 就是让他来做。我跟你说，我当时没有觉得，现在想起来我想主不是在告诉我要这样做，他不是在告诉我说你要让神来做，我觉得主只是在跟我描述我们已经在做的事，就是让他来做。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就在其中，就是像这样，我们从神自己在做什么来学习认识他，以及他在我们的身上或在别人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向着这件事是开放的，神可以这样教导我们。我不是去学到一个什么东西，现在我要在教会里面推展事情，没有，我们从来就没有这样。就因为起头就不是这样，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也从来没有这种意识。我们就是服侍，主要去，然后我们一边服侍一边看神怎么做，神自己在做我们就跟着做，就像差不多像这样。对我来讲，主讲的那一段话是再真实不过的事。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我们就是这样服侍的。其实比那个更早，比我去宜兰出侍奉主更早，主就要让我这样学习着这些事情。我刚退伍的时候，那是我去罗东服侍之前，差不多一年前，我刚退伍的时候，回到台中的家。那时候我妈妈信主之后，我把她带到我家附近有一个长老教会。我妈妈可以讲国语，可是我想她台语更顺畅一点，我把她带到长老教会去。我很感谢主，我们家附近的长老教会当时的牧师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一位老牧师，女村长牧师，跟我妈妈同姓。我刚退伍的时候，那个女牧师知道我退伍，也知道我有心要侍奉主。这个她所以知道，说来话长，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以前跟大家讲过的故事。无论怎么样，她因为知道我预备着要侍奉主，所以她就邀我在他们教会的一个社青的聚会里面讲道， 那是在他们主日聚会完以后，他们有一个社青的聚会，要我在那里讲道。那那个是我第一次被邀请去讲道的，因为我在大学的时代，其实我们讲很多道，我们那时候做团契主席就像牧师一样。可是，真正的被邀请，正式的邀请，那是我第一次，所以我很认真的预备讲章，也很紧张，我逐字的写下我的讲章来，讲章应该写得不错，可是我去讲的时候，讲得很不释放。我从十八岁认识主，我就知道什么叫做圣灵的高抹。那一天我明确的觉得我没不太有什么圣灵的高抹，一方面很紧张，一方面照着那个讲很受那个讲章的限制。就在那里面，那一次完了以后，我不是只在那懊恼我服侍的不够好，我察觉神不要我这样。我们总是对神的认识开放着吧。我察觉神不要我这样，所以当后来我们开始在宜兰罗东开始建立教会，那个需要讲道，无论人来的多或者少都需要讲道。我的妻子经常都会这样的，到了傍晚的时候，她忽然有感动，她就跟我说：“立中，今天晚上你讲《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好不好？”她不是每一次这样了，有的时候她会这样。你知道我开始侍奉主的时候有好几年，我的讲章都差不多像这么一小张纸，那种便条纸那样，一张上面没写几个字，还写一点经文，写几个很清楚的纲要。我不是稀里糊涂的随便写几个字去讲道，不是的啦，那些话语都在我们的里面。我发现神喜欢我这样，我那样讲道会很会觉得是在圣灵的高抹里面讲。其实我不确定别人听怎么样，我现在有时候我会听见有一些早期就跟我们在一起的人说：“你现在讲得到我比较听得懂，你早期讲得到我听不懂。”不过我不认为大家都听不懂，因为我们教会还是有人来，然后有人得到帮助，有人被圣灵充满，他们就继续的来，就是像这样啊，有人得到建造，从其中还出来不少传道人。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神让我学这样的事，就是学习怎么样在神的高抹里面服侍。他不要我写那么详细的讲章，好让我更气绝给他。你知道这是早期五旬的运动 的特质，但是他们后来把它变成一种规矩，所以如果有人预备讲章写讲章，他们就觉得那是堕落。我没有觉得这样，我觉得那是主给我个人的带领。可是我知道那是什么，就写几个字，讲一篇道。过了好几年，主让我可以写多一点，两章，那个便条是两章。又过了几年，加到四章。我现在还有我以前写的那个讲章，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博物馆的话，考古资料的话，你到我那里我秀给你看。又过了好些年，主让我写到八章，那大概是极限了。不过那时候字蛮小的，用那时候还是不用电脑，用手写的时候，大概我侍奉主的头十几年吧，就是这样发展的。差不多二十年前左右，也一方面二十几年前我们开始用电脑，有一些讲章我自己打的。主开始有一段时间，不是立刻，主开始让我可以写的更多一点。现在呢，我差不多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的密密麻麻的字，写像你现在看到这样的两面的讲章。 我已经有差不多20年，我的讲当多半是这样，也就是 A5 这样一面有4张，这些大致上把我要讲的话都已经写在上面了。但当然跟逐字写的、逐字讲的那个不一样了哈。我发现神让我当更老练的时候可以这样，也意味着他也能够在一些地方使用我，因为我们逐渐有更多这种被邀请去一个地方，不是去讲一篇道，而是去带领一个特会。一带领一个特会就是连续好几堂，对不对？然后我每一次去一个特会都要预备一系列的讲章，我一定没办法答应太多的聚会。可是我们已经有这样，而且差不多从20几年前开始，主带领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无论主日礼拜二晚上，我们都是讲一系列一系列，所以不是单一的个别的讲章。所以我们常常能够 pick up 其中的一个系列里面的几篇，稍微再看一看，有时候稍微修订一下合适这个对象讲的，我们就可以去讲。而且后来我们有一些电视上的一些服事，那个更是这样。有时候像前几个月他们要我去讲，我一共一口气就要讲20篇，大概是而且我常常被邀请去 Good TV 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刚好摄影棚有空，所以叫我去录影然后因为有些别的讲员不是像我一样，而他们都知道我是常常很方便的，就是随时叫我都可以，即使忽然告诉我说过几天你来录影可以不可以，我说可以为什么？因为我有奖章你知道吗？很有趣好。不过我跟你说，不是大家都这样，你不要学我哦。我是在告诉你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开放的，我们愿意让神这样带领我们。像我的妻子就跟我很不一样，你们知道吧？他一直都是把奖章记住逐字写下来的，他都用手写的啦。他的奖章比较没有电子档，都是要事后才有人帮他整理成电脑电子档。也因为这样，所以当我们有出版社的时候，他很快就可以出书，你知道吗？他奖章那些就直接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出书，可是他们看着我的奖章，但没办法出书，都要从我的录音里面去整理，然后要怎么弄，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的第一本书还没有出来。可是我很佩服我的妻子，她真的跟我不一样，他很多年都可以逐字写下来的讲章，然后讲的有恩高，而且听起来好像不太像逐字照着读，对不对？他真的差不多逐字照着读，你如果看到讲章你就知道，对吧？比较像Jonathan Edwards 美国最伟大的神学家，他写的是神学的论文，他照着读然后带起复兴来。好了，再讲下去我就讲不完了。这段经文说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在讲到但以理预言的是在讲到马加比的独立战争。可是今天我们征战的对象当然不是希腊，不是书写器的，不是人，我们今天征战的对象包括了罪恶，包括了世界的权势、世界的氛围，还有翻腾的我们自己的老我肉体。老约翰说少年人因为认识神而刚强，就能够得胜罪恶，得胜世界，得胜老我。 他们所以能够这样，我觉得约翰讲了一句话是很关键的点，他说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知道有一些人就是在生命中变得老成了，就不再有年轻人的激情。我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我现在不是在讲年纪一定很大，有的年纪不一定很大，告诉他们要常常喜乐，他们总是认为你讲这个道我们做不到，他们总是认为他自己的生命当中需要一点别的，教会应该做一点别的安排，而不是一直在告诉我们要 常常喜乐，要成为一个常常喜乐的人没有那么容易。我们出追求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这种观念，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听见荣教教导说那是神的道神的命令，我们就立马去行。我们不是只研读神的话来认识神而已，而是迫不及待的要让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面的。我没有夸张的讲，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听见其实那些都是我们熟悉的神的话，可是从来没有人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说那是神的命令要遵守。可是他们一讲我们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为什么以前我们一样读那些话没有把它当命令呢？要常常喜乐，这不是命令，要不然叫什么，对吧？应当，应当不叫命令吗？应当义无挂虑，那神说的。而我们一听就立刻觉得要去实行，我们迫不及待的就要把 让这些神的道存在心里面。你也可以这样讲，我们太年轻，我们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我们把神的道存在心里面，我们不再像小子们知道他是天父，不只是这样，他照顾我们，他垂听我们的祷告等等，我们会去从神的道来认识他，我们认真的读神的道，也因此我们不只是很自然的称他为父，我们会借着神的道进一步知道我们成为儿女是什么意思。听起来有点矛盾，你既然称他为父你就是儿女，可是你知道称神为父的人也经验他垂听祷告啦，照顾我们的人不一定真认识自己是神的儿女是什么意思，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早上我讲了一点，可是我们不够有这样的意识，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能认真的追求，所以慢慢的开始我们有更多儿女的意识，知道自己是蒙爱的儿女。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人家告诉我们神爱我们那是一回事，你自己知道你是蒙爱的儿女是不一样的事。什么时候你还会说神爱我吗？你没有认识这件事，你从你的经验在那边分析这些事，你不是从神的道来看这件事。你如果让神的道存在你心里面，你就知道神爱你，你是蒙爱的儿女，是写在圣经的话，是比太阳月亮还要坚固的东西，是不改变的事情。那是神的话，对不对？神坚固长存的话，那不一样，对不对？只有那样的认识才会使你做刚强的基督徒，不是吗？你经验一点神的爱照顾你，那不会使你成为刚强的基督徒。无论你有多么奇妙的经验大能的神迹，也不会使你成为刚强的基督徒，除非你了解神眷顾你，神爱你，你是从神的话知道的，而神的话是坚稳不变的。所以说少年人是刚强的，因为神的道常存在他们心里面。我们开始明白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像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应该怎么祷告呢？就像你到了十一点半跪在妈妈面前，跪在爸爸面前说恳求他给我们中饭吃，你会这样做啊？那不是儿女做的事情，那是坐上饭桌就是了嘛，对不对？那叫儿女的食物，这是我们的主说的。你们的地上的父亲虽然不好，儿女要饼你不会给他石头，要鱼你不会给他蛇，要鸡蛋你不会给他蝎子，对不对？这是主说的，对不对？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更将好东西给你们，或者将圣灵给你们吗？所以我们开始明白我们祷告是像 支取儿女的食物一样，那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你不知道吗？
嗯。
后来我们从荣耀的光辉里面看见罗宾顿师母教导他一个同工，就是得医治是像支取儿女的食物一样。嘿，那个是很宝贵的道理。其实在那个之前我了解一些这样的事情，可是有人这样说出来，而且特别用在医治上面，对我仍然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荣教授会教导我们，不是苦苦的哀求，而是你既然知道得医治是儿女的食物，你就做出健康的样子来。做出健康的样子的意思就是到了十二点就上饭桌坐下了，拿起筷子就开始吃饭的意思了。你知道主花了一点功夫，我现在讲的话中间也许有人需要留心听，主让我花了一点功夫才明白，原来圣灵充满也是儿女的食物。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也是儿女的食物，是父想要赐给我们的丰盛。我很早的时候读到，事实上是去翻译一篇文章，是在早期五旬节运动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十几岁的女孩，她去参加那个聚会，在那个聚会被圣灵充满的经验。她后来八十几岁的时候写了一篇见证，叫做蒙受五旬祝福的七十年。这个人叫 Alice Reynolds Flower， 我们的恩光杂志有很多次有她的文章，特别有他的诗句。这个姊妹前几年才过世，五旬节运动的时候她十几岁，前几年才过世，你就知道她活很长的年纪。我一直注意着她是不是还在世，后来我听说她去世了，她活到105岁。在她八十几岁的时候写了一篇见证，蒙受五旬祝福的七十年，结束的地方她这样讲，她说，我多么感谢主，这七十年来我一直都能够自由自在的说方言来遵从主。你知道吗？当年我翻译到这个的时候羡慕得很，我羡慕了好几年。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有圣灵充满的经验，后来不久我也有方言，可是我还是很羡慕这件事情。我没有完全了解这件事，他在讲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他说，我多么感谢主，我这七十年来常常可以自由自在的说方言来遵从主。那个跟保罗所说的凡事我都可行，就是这样一个意思。神用了一些年日把我带进这样的自由里面。到那时候好像主让我像诗歌所说的，今能看见前所求乎，也能领受酒所羡慕。你也可以这样，你可以得着。这也帮助我们，我们认识儿女的身份，帮助我们像儿女一样的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神的儿女，为别人祷告，他们也是神的儿女。你会照着神的蓝图祷告，事实上你心里面一想到这个神的蓝图，那本身就是祷告。你不需要苦苦的哀求，你就是在心里面觉得啊，你现在想到这个人，他也许没有想到，他还没有这样认识，可是因为你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蓝图，所以你一想到这个人，就好像把这个人就带进了这个蓝图里面，就是这样，那就叫祷告，听得懂吗？这也是我们像儿子一样的服侍。我曾经在讲中心有见识的管家的时候，我讲这一件事。我听说 Good TV 最近是在播这一个题目，对不对？中心有见识的管家，有一篇我专门讲约瑟怎么样以儿子的身份做管家，他所有的服侍，无论在波提法家做管家，在监牢里面帮助典狱长，后来在埃及做宰相，那都是管家，对不对？在别人之下，可是他做的时候都不像奴仆，都像儿子一样的服侍。奴仆的心就想着赏报、赏赐，或者做得不好会得到处罚，想着要交账。可是儿子不一样，儿子做一切的服侍是在治理自己的产业。完全不一样的态度。试试看学习这些事，那不是我今天在这里我能够讲的更详细的事，我简单的提到而已。 我想约瑟也就是因为这样，不是带着奴仆的心，而是带着儿女的心在服侍，在生活，所以他不会去专营世上的名利。虽然后来高位自己找上他，神给他安排的，但他从来没有专营过，对不对？跟大卫一样，他从来没，大卫从来没有追求做王，就是王位已经在他面前，他都不追求的。约瑟也是一样，他们生命里面有另外专注的事，就是要让神的道真正的放在他的里面。简单的说，这些少年人就是这样，他们敢于接受神的话，敢于顺服神的话，那是领受神的道的必要的条件。就像我们当年一样，迫不及待的就想要照着神的道去做，迫不及待的想要领受神的话。你看约瑟就是这样，他敢于接受神的话，所以他才会做那个梦。你知道他哥哥们绝对不会做那种梦，那个梦根本跟他当时的情况完全不相干嘛。他相信，他相信那个梦，虽然他不知道那个梦是要怎么成全的。大卫对神的道也是这样，他一知道神的心意什么，就立刻要去做。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牧师提到诗篇27篇第八节，你曾对我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那教师说，大卫一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他寻求他的面，他立刻就回应说，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听这个道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就想要跑到前面去一样的，就是觉得说我也要这样，我就是要这样。我们一听到神的道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接受，想要跳进去，想要遵行的，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那就是少年人的特点，对不对？彼得也是这样，主啊，如果是你，让我也下到水里面。主说下来啊，他就下去了。虽然后来看到风浪大就沉下去，不要笑他，你还没有下去过来。他后来能为主做那么大的事，因为他试过，敢于尝试。保罗也一样，保罗一知道就全心的，他以前知道的东西不够多，有一点错误，全心全意。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以后，他也是全心全意，你记得吧？他给主的回应就是很简单，两句话就标明了整个他生命的特质。他主啊，你是谁？他想要认识他，那就是所有一切的根源嘛。他知道那是耶稣以后，他主啊，我当做什么？后来他一辈子就在这个里面活着，一直到主要他做什么，一直到当做什么，就全心全意的去做。不要离开这种情况好不好？那是少年人做的事，就是你现在已经80岁，你还是要这样做。你应该仍然有少年人在你里面才对。我们的主是跨越时间的嘛？明天早上我们要多一点讲另外更奥秘的事情。我相信约瑟也因为这样，带着儿女的心，所以能够胜过从波提法的妻子来的引诱。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他们可以胜过世界，可以胜过罪恶，胜过老我，胜过情欲，胜过抱怨，胜过觉得命苦，所有这些事。你知道世界跟罪所以能够吸引我们，进一步辖制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老我成为他的营垒。如果你愿意致死老我，对付你的老我，罪跟世界就不能够对付你。而我们这个老我救人肉体总是倾向于世界的东西，倾向于罪恶，世界的厌乐，世界提供的标杆。可是主把我们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事实上顺便也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圣经明确讲的。那你要不要真正的要活出这个样子来？我记得我 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发现自己有一个习性，就总喜欢说出一些泼人冷水的话，不是整天这样啦，但是不死的在某一些情况里面就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还没有到尖酸刻薄的地步，可是也容易伤到人。有的时候有朋友会这样告诉我，有些人会认为他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摆脱这个，所以一年过一年，他仍然是一个常常碎碎念、发怨言、唠叨、说话伤人的人，阴损别人的人，或者捏造诽谤的话的人。可是我们可以不用这样，我们可以的，你不要变得那么老道，觉得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件事，我们可以的。那个时候我们被带领更多的追求主，听见人家教导我们神的话，要以恩慈相待，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要批评论断等等。我们从那以后，我们就觉得我就应该这样了，也全心全意的，不是说今天听这个道啊，祷告一下遵行一下就这样，不是的，从此以后每一天都想到了。这些命令，圣经里面命令我差不多从那时候到现在差不多有快40年了，如果我说我差不多每一天都想到他，我觉得并没有说得太过分。我们就是迫不及待的要把这些道存在心里面，跳进里面，一定要这样做。你知道一直到我出侍奉主不久，我刚刚讲那个习性还有一些在我身上。那个时候因为四周的教会似乎都不太理解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带领，而我们又经常主开路，我们被邀请到别的地方去服侍，所以我们经常会遇见有形无情的压力或者一些批评攻击，这样大概因为这样吧。所以有的时候讲道的时候，虽然不是指名道姓在攻击谁，可是有的时候会说出比较尖锐的话，为了强调我们站的立场，我们所持守的真理。我感谢主，我有一个好妻子，她有一两次提醒我，在我这样讲以后说，提醒我说，立中你可不可以不要讲得那么尖锐啊？我也刻意改正，我想有一点进步吧，现在大概有一点进步。我多么感谢主，从初信主带领我们的人就一直是努力的要把神的道带给我们的。就像那时候我们在校园团契里面，那些校园团契的辅导，他带领我们查经，早上我提到当时我的教会的师母带领我们背诵圣经，后来我遇见荣教师，他带领我们要遵行神的道。我们这些无论在年纪或者灵性上是少年人的人，因着把神的道存在心里面，就得以成为刚强，而且胜过那恶者。祝福大家也是这样。